朋友，我是活在耶稣里网站的玛丽姐妹，欢迎来收听福乐人生讲坛。今天我们的讲员是陈世清牧师，他主讲宣教和基督徒灵命造就的系列专题。愿圣经真理帮助你在主耶稣里结出丰盛生命的好果子。
我在香港住了6年多的时间，有很多不同的感受、观察、看见、领受。但是我发现了一个很根本的问题，无论我们怎么样去看这个世代，无论我们怎么样去分析我们所处的环境，无论我们怎么样去了解现在整个大主流所提倡的概念、意识形态也好，无论我们怎么看现在目前从世界来到亚洲、来到香港经济的脉络的转动等等，我发觉当我们谈这一切以后，我们还是回到一个根本的问题，就是你打算怎么样过你的人生。我发现到对一个所谓宣称自己信靠跟随耶稣的人来说，我们可能要回到一个最根本，这个根本就是我说我信靠耶稣。那我们重新再问这个问题，自从信靠耶稣以后，我到底怎么样活？那应该是那个根本，应该有那个根本作为我们的基础。那从我们的基础呢，我们再来去应对我们所处的这一个，无论是大社会、大主流，或者是我们每一天的生活。所以当我在预备这一次的培灵会的时候，我就思考到底要跟弟兄姐妹分享的那个信息的方向是什么。我在上帝面前的思想、等候、祷告整理以后，就定下了这一次晚堂的这一个总题。他有写出来吗？啊，没有。啊，有，上面以基督为中心的生活。我特别从几方面跟大家来谈，既然我们说我们是信靠耶稣基督的，那很自然信靠耶稣基督的意思应该就是说我的整个的生活有一个重心，或者有一个中心。当然没有一个人敢说我是以自己为中心了，对不对？啊，每一个信耶稣人都不敢讲这句话了，对不对？啊，是不是活出这样的一种生活方式是另外一件事情，不过说都不敢这样说的了。我们说都说的非常合乎圣经啊，我们是以基督为中心的，肯定了，一定是肯定了。但是我就发觉到呢，在我们一般的华人教会里头，我们说的是一件事，可能行出来的是另外一件事。上帝给我跟陈师母有很多的机会到不同的地方，我们去了将近靠46个国家，在46个不同的国家里头的华人教会，主要是以华人教会为主。当然有一些华人教会不一定是讲华语的了，对不对？我到法国去的教会里面的，法国那边教会的他们的青少年崇拜是讲法语的，我用英文讲到他们翻成法语，但是全部坐在下面的都是咱们华人子弟啊，所以第二、第三代，因为当地的这个主流的语言的缘故。我昨天刚刚从印尼回来，那印尼的华人教会的话呢，全部下面都是华人，华人子弟，但是呢，我要用英文讲，翻成印尼话，啊，他们听不懂华语，啊，所以呢，我所说的华人教会呢，希望你明白，不是单单用华语，就像在香港的话呢，当讲英文说。This is a Chinese church. 你不要以为这是一个讲华语的教会，不是。啊，香港说 Chinese church 是指什么？广东话，对不对？他们都是讲 Chinese church， 除非你要特别注明 This is a Mandarin speaking church. 啊，那变成是普通话了。所以很多时候这个华人教会是主要是以我们的这个所谓的民族来作为标榜。我发觉到我所去过的华人的教会都呈现这个问题。这个问题是什么呢？ 我们一般所讲的都非常的标准，但是在现实里头我们所呈现的很可能是另外一个。所以这一次在预备大会的信息的时候，我在上帝面前等候祷告，我想虽然是这是在香港举行的一个普通话的培灵会，但是我在上帝的面前感受，我们是华人，华人教会的一个最根本性的问题应该回到这个核心。我们宣称以基督为中心，但是很可能我们活现出来的是另外一件事。从这样的一个大前提，我就在上帝面前预备等候，我就跟大家这五天的晚上一同来思考。今天晚上首先要思考的是信靠跟随基督的实践意义。简单的一句话来说，今天晚上跟你一同来从上帝的话语重新来检视，到底信靠耶稣的实践意义是什么。我要跟大家看的经文是哥罗西书第二章，我知道它会打在这个投影上，那你只要有带圣经，那你打开哥罗西书第二章，哥罗西书第二章第六节到第十节这一段的经文，保罗用一个非常具体非常细腻的方式来跟我们谈信靠跟随耶稣的实践意义。第六节保罗这么说，你们既然接受了主基督耶稣，就当遵他而行，在他里面生根建造，信心坚固，正如你们所领的教训，感谢的心也更增长了。你们要谨慎，恐怕有人用他的理学和虚空的妄言，不照着基督乃照人间的遗传和世上的小学，就把你们掳去。因为上帝本性一切的丰盛都有形有体地居住在基督里面，你们在他里面也得了丰盛，他是各样执政掌权者的元首。我们一起祷告。天父，我们感谢你给我们机会来思想来明白你的话语，恳求你这个时候开我们的耳，听见你真理的声音，开我们的眼，看见你话语的奥妙，更开我们的心，让我们能够明白你信息的教导。我们也谦卑恳求圣灵在我们每一个人生命当中工作，让我们从听见看见到明白，我们能够付诸于行动，遵行你的话语，好叫我们的信仰有内涵，好叫我们的信仰能够走进人群生活当中，好叫我们的信仰能够实在活现耶稣基督。带领我们这一段的时间，我们再次把自己全然交在主的手中，恳求真理的灵来光照，来感动，来破碎，来责备，来建立，使我们每一个听从你话语的人，我们的生命从里到外都得着更新，使我们的生命最终彰显耶稣基督。听我们在你面前同心合一的祷告，奉靠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保罗在这一段的经文里面挑战每一个信靠跟随耶稣的人，假如我们说我们真的已经做了信靠耶稣基督的这样的一个立志啊，在我们一般华人教会希望用这个字眼啊，我们就做了一个决志立志。假如你说我曾经做过了这一个所谓的立志决志的祷告，我信靠跟随基督，那保罗在这段经文就挑战我们，他给我们看见原来信靠跟随耶稣是很实际的。信靠耶稣基督不是一个概念，信靠耶稣基督不是掌握某一种的宗教的知识， 信靠耶稣就其实就是生活，信仰就是生活。王伦教会经常忽略这两者之间，从来没有被分离过，但是我们却有些时候甚至很多时候把信仰和生活切割了。对好多人来说，信靠耶稣主要就是在教会里面，我们的信仰是在教会里面，所以我们很在乎在教会里面做什么，我们很在乎在教会里面显示什么，我们在乎在教会里面参与什么。当一切在教会里面的活动停止的时候，我们走出教会也很可能就是我们信仰生活的结束。所以信仰跟生活就没有太多直接的连接。但是保罗在这段经文里面很实际地告诉我们，信仰就是生活。那从这个大前提，我们强调以基督为中心的生活。好，我们今天要看的是信靠耶稣基督到底保罗强调的有哪几方面的实践的意义的 practical meaning。首先在这个经文里面第六节，保罗告诉你们，当既然接受了主基督耶稣，就当遵他而行。第六节告诉我们第一个很重要的信靠跟随耶稣的实践的意义。我这边说什么呢？你怎么在第六节呢？我不要这个经文了，我已经读过了，来到了第一点。来对，信靠耶稣第一个实践意义，下来第一个我要给的第一个标题，可以再按一下吗？再按一下，好，谢谢。原来从这段经文里面告诉我们，信靠跟随耶稣是一个有要求的抉择。这边保罗特别强调是一个抉择，是一个选择， It's a decision， 是一个选择，而且是一个有要求的选择。那我们要看第六节，保罗这边说呢，你们既然接受了主基督耶稣，但这个里头呢有几个重要的关键词或者字。接受这个字眼其实它的含义是双方面的，接受这个字眼呢包含了放下和拿起。接受的这一个含义是指放下拿起，换一句话说，原来在保罗的概念里头谈到有关于我们信靠耶稣的时候呢，这个信靠本身牵涉的是你必须要先放下，以后你才可能拿起。这里面所探讨的其实就是有关于选择的概念或者交换的概念啊，这个词其实太了不起了，因为从这个词的后面的受词提到了主基督耶稣，这是一个刻意的写法。保罗说你们既然接受，好，把那个字的意思先把它放下来先了，好，接受放下拿起，你们既然接受了主基督耶稣，这个是了不起的东西。因为这边所探讨的本身他所强调的是一个已经发生的事，这个字接受呢是一个过去完成，是已经发生的了，而且呢这个是一个事实。但是有趣的呢，当你看他第二句话的时候呢，他说就当遵他而行，那边所强调呢变成是什么呢？变成他所强调是一个命令，而且这个遵他而行这个命令里头的这一个所用的字语的这个所谓的语态呢是一个继续进行式。所以接受是一个过去完成，是已经做了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所谓的选择，放和拿已经发生过了，后面的呢就要继续不断的让它有所谓的实践。所以从文法的结构来看是非常有意思的，决志以后的跟进，或者做了一个放下拿起以后，在信仰的生活里头怎么样一直不断的去活现啊，我们做一点分析，把这两个东西放在一起，我们先来看保罗强调的 接受主，接受基督，接受耶稣。这是刻意的描述的方式。主这个字眼对当时的背景的人来说其实都很清楚，主这个字是一个了不起的字，一般上的人不会随便用这个字，因为这字最终他要描述要描写的对象就是这一位宇宙的创造主，这一位全能的上帝。所以从某一个角度来看，当保罗说你和我做了这样的一个交换，放下拿起选择，我们在做了一个非常关键的决定，是什么呢？就是我们所说的这一位上帝的儿子，他是我们的主，他拥有我们的一切，他不单只是宇宙万物的主宰，他也是我们每一个人生命的主。这个主的概念就是我们全然，我们完全属于他。这个主权的概念非常的关键。我们乃是做了一个人生当中最关键性的交换。我们过去还未信靠耶稣基督之前，我们每一个人都是自己的主人，那个叫自我。所有人的问题的根本就是自我，从自我里面延伸的罪，罪了以后呢就腐败，人都是这样。所以今天要处理的根本的问题是自我必须要放下，让耶稣基督完全做主。唯有耶稣基督完全做主，那个自我才有可能享福。今天许多时候我们虽然口称耶稣基督为主，嘴巴是讲了，其实我们没有在现实的生活里面我们真的放，哦，没有。所以那个自我仍然很大，所以所有的问题都出现在生命的根本。不是今天我说我信了耶稣，关键是你真的信吗？只要真的信的话，保罗说那耶稣基督我接受他为主，我做了一个交换，我把我全部的自我放下。当一个自我放下的时候，其实在保罗的观念里面有很多的，其中一个就是死的概念。那这样我们可以再从不同的角度，我相信我们早上的两位接触的圣经老师都会谈到这一些很重要的属灵的概念。保罗提了很多这种死的概念，在跟耶稣基督的互动的关系里头，这个主，这个主权。所以我们要问自己一个问题，你真的信靠跟随耶稣吗？或者按照保罗的教导，你真的接受主吗？他真的是你的主吗？还是他只是一个我们在嘴巴上常说的一个词，在现实的生活里头我还是做老大，耶稣还要听我的呢？祷告我当然会祷告，这个叫属灵的操练。操练什么呢？让别人知道我会祷告，祷告完了以后呢，那是另外一件事啊，这是另外一个华人教会的另外一个非常有趣但是一个非常可怕的现象。我可以很会祷告，但是我却没有生命的成熟。听得懂这句话吗？你听不懂，你要不要我给你很多例子？我可以跪下来祷告一个小时，感觉到上帝跟我的亲近，生命得着复兴，一个小时充满着甜美，基督的爱充满我。一个小时祷告后起来，转身看到太太就骂他，看不顺你的东西嘴巴就出来，到了公司以后的不爽快的话什么东西都来。哎，这是什么东西？不知道。你知道我在讲什么吗？我们做一些属灵的操练很厉害，那来到现实的生活可能是另外一件事情。那我们就要问，到底我做的那个属灵的动作跟我实际的每一天的生活，在每一个层面，在每一个关系上，到底那是什么？很可能到头来就是 约翰所说的嘛，自欺欺人吧。我们需要在上帝面前重新做一些深刻的反省。保罗说接受主这个概念是非常重要的一个，今天比较缺少强调的，因为现在我们不太喜欢这个所谓的主的概念，绝对的主权的概念，因为我们现在强调人权嘛，对不对？一强调人权的话，主就请他下座，我们就上座了，所以自我就抬头了。灵命的最大的一个困难就是这个主了，对不对？耶稣说的非常的清楚，要说要成为他的门徒，耶稣说要天天舍己，天天背十字架，天天跟随他，没有什么秘诀，也没有什么特别的东西，没有处理的就是那一个主的问题，那个自我的问题。耶稣登山宝训里面讲得非常清楚，里面有很多的关键的东西，但是锁定一个概念，什么概念？你们不能同时侍奉两个主，不能，一个而且是绝对的。这是一个很重要的提醒。我们保罗说，我们若是要以基督为中心，我们就要操练我们怎么样的实践的跟从主。第一个重要的概念就是，这是一个有要求的选择，而这选择里面牵涉什么？首先的接受主，然后什么？接受基督。那基督，我们在教会里面，你会来参加培灵会，只是因为你信仰耶稣一段时间了，因为这不是布道会，所以我相信大家对圣经有某一个程度的认知。基督这个字眼什么意思？基督啊，受膏者。 OK， 好，我相信大家都知道基督是受膏者，是旧约啊，从旧约这个字眼翻译出来的，弥赛亚到了基督，这个所谓的受膏者。所以这个字眼其实背后要强调的就是耶稣基督他是王。基督强调是一个受膏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表记，耶稣基督是王。保罗说你和我说我们信靠耶稣，什么意思？我们接受这一位上帝的儿子做我们生命的王。他不能是以色列的王，他生下来做犹太人的王，他也是生下来要做世人的每一个生命的王。耶稣是我们的王。那王这个概念其实在旧约到新约非常的清晰，王国的概念，王权的概念，有关于这一些都非常的清晰。对于我们华人的背景来看，其实也很清晰，也很清晰。我们华人的历史当中其实非常注重王的概念，对不对啊？当然现在没了啊，不过还是有那种王的操作的那种啊习俗在里面，对不对？那我在的国家呢还是有王的，我是马来西亚华侨，我生在马来西亚，长在马来西亚，所以我们称我们是马来西亚华侨。你们可能就不太一样了，我不太清楚你们来自，可能来自各地，世界华人已经散居在全世界各地了，虽然国内最多，外面就很也不少了，大概有1亿，海外的华人人口超过了 100 million， 1亿之多，散居在世界不同的地方。我是马来西亚华侨，马来西亚有王，我们有国王。那我第一个服侍的地方叫文莱，听过文莱吗？ Brunei Negara Brunei Darussalam。 文莱是一个非常小的国家，在中国任何一个市镇，一个镇拿出来都比文莱还大。我在的时候，文莱整个国家有多少人口你知道吗？23万。23万，哎呀，这个算得老几啊，很小啊，文莱很小的国家。我在这个国家里面呢服侍了8年，这是一个纯穆斯林的国家，虽然小，那因为它小，它非常有钱，它曾经是世界最有钱的国家，曾经是了。文莱的苏丹曾经是全世界最有钱的人，在 Bill Gates 还没有出来之前，当时仍然这个时候富士那个杂志不是有排名，每一年排全球的首5个最有钱的人，你知道从81年一直排到86年，每一年第一名一定是苏丹哈萨纳波克，就是文莱的苏丹，就是那个王啊。他的总资产呢比后面2到5加起来还多。那个年代过了，当然过了80年代，这个美国的矽谷起来以后，这个所谓的 IT 一跳了以后，那当然世界翻转了，世界这差不多30年翻转得非常的厉害。 那我也在文莱，文莱也是注重王的一个地方。那我看马来西亚也好，文莱也好，在想我自己作为华人的子弟，看我们华人中国历史哈，有时候看这些啊连续剧哈，我也很爱看一些华人的连续剧哈，哦，啊什么《还珠格格》啦，那个是哈30多年前的哈。哎呀，你看那一些戏哈，哇，真的看得很爽。为什么呢？因为它某一个程度表现出我们的中华文化，对不对？王是什么概念，你知道吗？嚯，王不用出现，公公来到这个某一个官员的家，圣旨到，哇，全部就啪啪啪啪啪啪，怎么样呢？啊，不是跪下，是趴下。咱们的成语叫做五体投地，听过哈？我的成语是有限公式。我先跟你声明啊，我的中文程度是小学，我在马来西亚长了只读了6年的中文，所以说我讲的话不清不楚，用的字语会掉头掉转的话啊，请你多多包涵，因为这是小学的啊中文程度啊，这是我的背景，我先声明一下。所以你只要听到我讲的一些，哎，奇怪，怎么把成语掉头来讲？这是典型的6年小学的中文程度啊，他是五体投地啊，对不对？他不能有他的双肘、他的双膝，还有什么呢？他的额头要碰到地啊，然后怎么样呢？万岁万岁万万岁！干嘛呢？皇帝在王宫里头嘛，这不是圣旨到嘛？但是你知道，这就是我们的文化，那一种完全的享福。不得了啊，不然就请出尚方宝剑，对不对啊？也是一样啊，我以前也看那个所谓的关公啊，不是关包公啊，噔噔噔噔，哇，那个一请出来，这个什么尚方，你看我讲都讲不清楚，尚方宝剑，哎呀，这个一出来的话，一样的全部要趴下来。为什么？因为代表皇帝的亲临。你用一点想象力，你知道，因为我从小在马来西亚长大，后来在文莱服侍，后来又看我们这个所谓的华人这种所谓的连续剧，我心里面非常深深的感受到原来相信耶稣基督不是这么随便的事，不是，绝对不是，因为他是我的王。我们华人的一个文化当中有一个成语，我想我不会讲错，他说什么呢？就是王要臣死，臣不得不死。哇，这句话不得了啊！啊，在我们今天民主的时代当中，哇，那还了得？哼，这完全没人权，哎，对不对？他们不懂我们的文化背景。但是我觉得这个东西，你就回到圣经来看，非常有意思。耶稣基督是你是我的王。我们为了他的国，我们什么都应该要放。当你明白有这样的背景的时候，登山宝训对你来说，你就开始能够更清晰的去知道耶稣教导门徒们的祷告，我们在天上的父，愿人尊你的名为圣，愿你的国降临，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当耶稣说你要先求上帝的国和上帝的义，这一些东西都要加给你们。我们若能够更加掌握明白，我们接受耶稣他是我们的王，你在信仰的实践上面就不一样，你不敢马虎，你不敢随便。因为我在有国王的地方长大，每一年在文莱的时候，我们都有机会进王宫见国王，这是一个很独特的一个国家。在每一年他们所谓的开斋节，就是他们的这一个穆斯林的节期的时候，王宫一定开放3天的时间。我敬佩这个国王，他一定会在他的那个迎宾的地方站在那一边，每一天平均有4万人 从他前面经过，大家跟他摸他的手。那你要明白穆斯林的背景，当他摸的时候他不能摸，他是要用他的嘴巴亲他，你明白？你们看过吗？有看过那种图画吗？就是呢，你要我示范给莱姆斯不要了啊，那个手就变成，哇，要戴手套的啊，他要用他的嘴巴呢亲吻。每一个人都是这样一个动作，无论你是哪个民族都一样，因为这是国王，我们来面前我们要半跪的，然后呢去亲吻他的手，完了以后呢，我们要把我们的亲吻以后呢，我们把我们的手再往我们的这个里头放在我们的心上，这个动作每一个人都是这样。进到里面的时候，能够穿多少的华丽的衣服你就穿，为什么？他是王。你知道每当我出现在那个场合里面，我就心里很强烈的感受，到底今天我们对耶稣的态度是什么？我们当着他不存在呢？我们来教会说我们来敬拜他，真的吗？真的吗？我不知道。你假如说耶稣就是万王之王，真的吗？我看我们对他连一个当地的一个小王都不如吧，我们的态度好像没有呢，我们的表现里头根本看不出我们里面的态度是什么。我们不能目中无人，我们不能目中无主，没有这个耶稣啊，这是今天很多时候在教会里面的一种现象。保罗说信靠耶稣是一个有要求的抉择，这抉择是让耶稣基督不但是做主，而且他是王，把我们全然归属于他，为他的国，为他的使命。因为呢，每一个国民有责任呢，对不对呀？国家有难，匹夫有责，对不对？啊，这个我想，我们从作为我们所谓的华人中国人，都应该有这样的一种历史带给我们的这种民族的情操吧。国家有难，匹夫有责。信靠耶稣基督，让耶稣基督做王，这个概念本身的背后其实就是使命的问题了，国土的概念的问题呢，上帝国土的扩张的问题。那这一些我最后一堂会跟大家稍微再做一些的分享。然后保罗说接受耶稣，主基督耶稣，当然耶稣这个字眼我想你明白他本来的意思，耶稣原本的意思就是拯救，就是拯救的意思，救赎的意思。耶稣字眼在希伯来文在旧约就是耶稣呀，同一个字眼，同样的意思，救赎，要将自己的百姓从罪中救出来。所以保罗说我们做了一个交换，做了一个选择，让耶稣基督做我们的救主。这里面强调很多一些很根本的问题，包括了我们对救赎的一些的概念是不能妥协的，是不能够所谓有其他的救法。若我们说我们接受耶稣的话，我们就要排除任何信仰啊。这个要谈的话，我可以再跟大家谈很多在这个后现代里头的价值对我们今天基督徒的影响是很可怕的。你不知不觉你已经被相对完全的充斥，我们对绝对是非常的绝对的排斥，因为我们是活在一个相对包容主义的时代当中，但是我们的信仰本身就是绝对性，它就是一个排斥。信靠耶稣就是排斥所有的信仰啊，这句话不好听啊，我说不好听啊，真的不好听哦。为什么？因为你后现代嘛，对不对？假如你已经说啊，信耶稣真好，不但啊，信耶稣好，其他也不错了，你试试看别的也可以啊。你敢这样讲吗？你假如敢讲的话，你就不照圣经讲了。门徒们被抓，大声的说：“除了耶稣以外，在天下人间没有赐下别的名可以靠作得救。”彼得就根据这样的一个最坚持的信念说：“我什么都没有，但是我把我所有的都给你。我奉拿撒勒人的名字耶稣基督，叫你起来行走。”耶稣说。我就是道路、真理、生命，若不借着我，没有人可以到父那里去。我们有太多相对的概念 活在相对主义的生活的环境里面，把这些东西带进我们的信仰，是一个可怕的危机。相对本身在生活当中没有什么错对的问题，我同意，但是来到信仰的根本，那是致命伤。
朋友，你收听的是福乐人生讲坛的系列节目，我是玛丽姐妹，感谢你的收听，也希望你能为活在耶稣里福音事工祷告。如果你愿意用金钱奉献来支持福音节目，请在我们网站的首页点击奉献支持，与我们一起同工，带领更多的同胞来归向神的救恩。